推开门，迎面而来的是三个赤身裸体的大爷，有一个在擦身子，有两个在坐在那里，
全裸啊，
全裸，刚洗澡出来呀、啊，
你还有这种经历啊？
我的天，
怎么不早分享出来？
这挺耻辱的，我觉得，因为我当
你也
是谁耻辱、哎？是谁比较耻辱？我想问一下，
我跟你讲，
大爷耻辱啊？
不是，我跟你讲，我当时感觉就是，
虽然自己赚，
虽然是我看到了大爷的裸体，但我觉得吃亏的是我，
正面还是背面？
正面。
突然这个在我生活中也是九牛一毛啊，我觉得冰山一角，
听着不像九牛一毛，你这感觉你好在意
九毛一牛感觉，
真是
听着都是毛感觉，
对，讲到故人
哽咽了，哽咽了，
怎么声音都变成这样子了，
他把你咋了呀，
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萱萱。
大家好，我是董不归。
大家好，我是蟋蟀。
我今天可太开心了。
哎，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就是有个人等着，就是在被打脸，你知道吧？我们今天录制的话题是打脸。哎，我们今天请到的那个嘉宾啊，是一个经常被打脸还是经常打脸别人的人？
都有吧，应该
啊，反正经常被打。
那自我介绍一下。
好，然后陆子野。
好俗套的开场白。大家好，我是陆子野，是一个现在不怎么样也不太靠谱的脱口秀演员。对，
没错，我们认证了，因为他本次录制迟
到
了
二十分
钟、
一个人二十分钟，我们三个人等了他
一个小时，
搞得你们的时间多值钱一样的，说这种话。
我们是
南，可不是吗？我们时间老值钱了。
我们是南京最大的播客，
我们都是大主播。
来，
好吧，我们聊一聊最近一次被打脸的经历是什么吧，好吧，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我觉得这个我还就是打了一半状态，没有完全被打，因为我之前研龄就是研究生考上，但是又没有在报到了那个期间，我做了自己的三年规划。哎，这三年规划，我当时想着我2024年首先脱口秀要出去。
啥叫研龄？
就是研究生一年级，研究生零年级
啊、
你等于没解释，
我以为是
研究生一年级，研究生零年级，
我以为是什么护肤的那种。
我以为是严格龄
衰老
被收走了。
我刚才刚说严龄，然后就解释了，我说考上研究生还没有上的那个时候，做了自己的三年规划嘛。我当时想着
医美项目，你说，
人家是长生不老的项目是吧？
从来不做医美啊。
然后我当时是2024年，我计划首先脱口秀要出自己的第一个专场。研究生阶段日语拿下 N1，俄语具备一个基本的沟通能力，然后雅思要考到8分以上，然后要发至少2篇小论文，同时我要申请顶尖的那个学校的博士。然后到现在为止他妈一样也没实现。就是打了一半了已经，我感觉，因为研究生一年级已经结束了，
只要 flag 立更最多，然后就会打脸更多，
但
是
一样都没实现，也太巧了，是不是？
不巧啊，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你这都立的什么 flag 啊？什么俄语，什么
俄语，
不是，这也不叫打脸，这就是失败啊。也没有
失败还不够打脸吗？失败还不够打脸吗？
一点都没有被打脸，你只是失败loser 而已。
打脸有一个打的和一个被打的，就得有两方，对吧？
我是
他打
了
自己的脸，
就抽自己，
自己的立的 flag 打了自己的脸。
对，我还挺好奇，
因为我觉得学俄语很酷
哦，
而且我感觉大家都学日法。然后或者是什么西班牙语的时候，我忽然间一个俄语，我就滋哇牛逼，就是
你这不会吗？
你来两句吗？
滋啦瞬间，
你这不挺好的吗？西吧是韩语吧？
不是斯巴西吧，是谢谢
啊？什么？
哦、
你再说一句
俄语的谢谢斯巴西吧。
斯巴西吧，
对，
斯巴西吧。
然后
这能跟韩国人说吗？
然后那个
俄罗斯访问说的话，
滋啦瞬间，这个大家都知道吗？对吧？你好，滋啦瞬间，你好，
还真不知道，
滋啦瞬间。
听起来很像德语。
你现在应该觉得挺好的了吧？
大叔这样的就是再见，再见，就大概类似于这两种简单
的。俄语打脸怎么说？俄语
就是 slap my。
你还会就是继续你的这个学习之路吗？
应该会吧，还有2年时间嘛，毕竟也不算完全是吧？
那你的脱口秀呢？怎么说呢？
专场怎么说呢？
努力尽力吧，就是尽力吧。虽然这个现在还没有，但是我觉得我争取在4位当中我是第一个，好不好？
你们仨聊天有一种见到了故人的感觉。就都
等会儿聊故人，你的心
态为荣都。
我最近被打脸是因为一个小事嘛，就是因为无名之前在扬州的 住着酒店，我一直闻着那个酒店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而且空气还挺湿润的，我就一直以为那边的话是有游泳池，然后有外地演员来，我都跟他们吹嘘说这个那个是住宿条件可好了，有篮球馆，有健身房，还有泳池。但是我后来才发现，我闻到那个消毒水味道和那个水汽是一个澡堂和修脚房，
有这样子的味道。
对，因为他是泡澡的话也会放消毒水嘛，就根本不是那个泳池。
那我可以补充一下，那个导航我进去了。
你进去了？你写了？
我以为那个它是负一层还是什么，应该是一楼，我不知道，反正我当时就直接按到底层了。对、
啊、
我第一次下到那个地方直接按到底层了，然后我就总觉得好像那个门在那个方向，然后结果一推开门、迎面而来的是三个赤身裸体的大爷，有一个在擦身子，有两个在坐在那里，
全裸啊，
全裸，刚洗澡出来呀、啊，
你还有这种经历啊？
我的天，
怎么不早分享出来？
这挺耻辱的，我觉得，因为我当
你也
是谁耻辱、哎？是谁比较耻辱？我想问一下，
我跟你讲，
大爷耻辱啊？
不是，我跟你讲，我当时感觉就是，虽然虽然是我看到了大爷的裸体，但我觉得吃亏的是我，
正面还是背面啊？
正面。正面和侧面
三个啊，
有两个坐在那块就挡住了要害部位，有一个大哥就是
这大爷还有什么要害部位啊？大爷没有要害，怎么到你年纪就切了吗？是怎么样？
大爷为什么没有要害部位？然后有一个是正对着我，面对着我在擦身子。
大爷什么反应啊？
大爷，我当时就很淡定，
你都哭了。
我当时很淡定，我说哎呀。就走了，然后出来按电梯，
洗好喝
也没跟大爷互动一下吗？
我在等待电梯的过程当中，我就怕有人出来打我，你知道吗？我当时很害怕，我一直疯狂按那个电梯。然后那个大爷出来以后，本来想打我来着，后来一看是一个小姑娘，然后也弱不禁风的是吧？然后就眼神警告了我一下，然后把门哐就给关上了。好，
那这个有问题啊？为什么就是随便什么人坐电梯都能到了，直接能看到裸体大爷、啊？
他那个门应该是一个打扫卫生会进的门。
反正就是，
你还是去兼职的对吧？
反正我要知道那个门通向哪里，我是不可能主动去的，是那么个意思。
天哪，那三个大爷
身材怎么
样？
大爷，我都叫大爷了，身材好我就尊称为大哥了，好不好？
大爷也分为马保国和施瓦辛格。
那你是咋看出来就那么一短的时间你就分辨出来三个都是大爷？
大爷乳房都下垂了，大爷，大爷乳房下垂，大爷乳房和肚子一起下垂。
不过老爷挺可怜的，就是这个时候确实也很难讲谁吃亏。
挺丢人，我也不知道那个他是
大爷觉得大爷吃亏了，你觉得你更吃亏？
不能吧，不能吧，我天哪！我倒是应该夸一夸大爷的，
大爷应该很自信啊。
大爷很没有，大爷还没来到自信那份上，
还没到说话，只是
因为大爷不是主动露的嘛，一般主动露的比较自信，你知道吗？大爷当时就惶恐，他说：“哎呀！”大爷惶恐摊头说：“惶恐在那里。”
大爷说：“
那个是我。”
无声胜有声。
那个是我。
你老了之后会在那个地方看到他，我跟你说，然后他对着你。
我是打脸，就是最近啊，就有一次上周吧什么的，就是去加班，加一个不该加的班。
哦。
然后骑电动车不是摔了吗？那天为什么不该是加班的？应该是我们部门的其中一位去加这个班，但是他们都有各种理由什么就推脱掉了。然后我就担心这个工作会。
什么理由？就是家里着火了那种的。
也没到，就说
比如说家里的猫
比较累啊，加班加久了比较累啊，比较辛苦啊，
比较累也是理由，
比较辛苦或怎么样，反正就各种理由。
嗯，
然后就是不来嘛。
这个项目是你负责了吗？
不是啊，就是算是我们部门
的
算部门
的、啊，
但是呢这个项目的牵头是我，因为以前一加班一直都是我，但是领导看我比较辛苦嘛，就说那以后就轮班。轮班了以后就
你辜负了领导对你的期望啊。
是领导辜负了我。
他都希望你不那么辛苦了，那你还主动去承担那个？
我贱嘛，我贱，
对
吧？
就等这句话呢，是吧？
我贱，
你就引导他是吧？
对对对对，我贱。然后我就去加了呀，结果加班路上就是为了躲一个就是逆行的骑电动车的人，我就和旁边那个电动车的人飞速的缠绕在了一起，然后两个人一起飞出去了。
缠绕在一起，
对，
绞杀呀，两个人绞杀起来了，巴西柔术，
应该是他的前轮。和我的后轮搅在一起了，我们俩就一起飞出去了，
飞出去了
啊，飞出去了，
就是、离地面了。
当然离，我是那个头着地往前呲的，哦、对，我戴着头盔的，
哦，
我幸好戴头盔了，
盔
所以同志们就是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我的那个口罩已经磨破了，然后裤子也磨破了，然后鞋子也磨，就是磨的那个面已经有磨毛了，你知道吧？
对对，你当时发照片了，腿还变粗了。 那个受伤肿了。
那我本来呢？
本来非常细，非常纤细、啊，恍若无物。
你知道刚才学员老师他好害怕，他手也在疯狂的比划，本来非常纤细，非常纤细。
他照着话筒架比划
了，他吓坏了。
对，就是我和那个人，就是我们俩同时躺在地上，然后我们俩各自电动车压在我们俩自己身上。
哎呀，
我们俩自己都起不来，然后就路过行人都会就询问一句：“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当我俩都已经起不来了，
有事儿啊！我还没起来呢，
我回答不出来有事儿，就是已经就是不写说不了话啥的。然后那个后来就有一位小哥哥骑着共享单车
上来扇了你一巴掌，
醒醒醒醒！
不然我感觉跟打脸没啥关系，这里必须得打一下吧。
还没到打脸的那个那步呢，这不是分享精彩故事呢吗？
好，
你这个前提挺长的。
然后那小哥哥就停下来，他是唯一一个就是把车停下来就扶我们俩搀扶我们俩的。他问我就是说怎么样啊什么的，他就把那个我的电动车把我电动车抬上来，然后就把我拎上来拎起来，他就说。大姐你没事吧？哎呦我操，我本来就是还不想说话什么，但我一下破防了你知道吗？
一下子能说话了，
我本来就是觉得也还行吧，只是摔了一跤。
他在拉你的手的时候前面说哈，下面说啊，
然后我甚至就有点想哭。我觉得我去加班，然后去加了不该加的班，还被人喊大姐，说大姐你没事吗？
摔都无所谓的，最后一个大姐太难受
了，击
溃了心理防线。
对，然后那时候我正好摔在了医院门口。
你可真会
巧了，那这太巧了，
真巧了。按理说，我是不是爬起来往医院走一走就能检查身体了？嗯、但我那个时候
你还好没摔火葬场门口，要直接给你送去火化
了。多吉利呀！你说话，你看看，
我可以中文系高材生，
直接送去火化
了。你看看，然后，但是我这个责任心就太强了。我立马就拎着我一条废腿就跨上
拎着一条废腿
跨上我的电动车。我跟你讲那电动车
组装一下直接立马就去加班了。看你去
了
我跟你说那电动车一开始还启动不了，我说完了我赶不去了。
第一个反应不是我的小牛坏了，而是赶不过去了。
啊，我是九号，不好意思。
啊，贵姓什么不懂？
易烊千玺同款。
啊，易烊千玺的电动车啊。
对，九号。
周杰伦都骑，怎么了？然后。我就是反复去就是启动它关闭它启动它关闭它，终于能开了，我就飞速的去到了单位，然后去把这件事情干完了。干完了以后不是腿肿的厉害了吗，就走不了了，然后我才去了医院，把工作干完了我再去了医院。
但在公司没有人问，在单位没有人问你就是发现你身上这么狼狈的样子了吗？你
当然啊，我一进单位就宣传了呀。
你进单位哎呀快来人呐！
我说我不行了，然后但是工作还是得完成嘛，就是带着伤工作。
然后门口打经理老大爷说：“你他妈都骑了3公里了，你哪儿不行了是吧？”
这个就是我那天我就暗自发誓，我不是还问你俩了吗？我说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俩会不会去上班？然后你俩的答案都是说不会去，
对
吧？
对对。
但是我去了，
不会让自己发信息的，往往会让家属发信息，说明这个伤的足够严重。
你说你这鬼心眼子，
人之常情啊。
当时有那你们单位有没有同事表示了慰问呐、啊、什么这种的有没有？
哪种慰问？就说啊好惨。
对啊，
这是反讽。你没听
明白吗？那还能怎么办？那还能怎么办？
就是、哎呀，谢谢。那就是你们领导有没有买个花篮啥的，就果篮啥的上你家慰问你？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都没有。
轩呐，是听说你上体严重，没有是吧？
一点都没有。
没有表彰一下的吗？
没有。痛定思痛，我就想说我再也不要就是为工作这样子努力了。结果就在上周我又为工作疯狂的加了2天班，然后我第一次就是胃疼到，因为我当时就是很忙碌，一天我就没有休息时间，所以我中午就是咬一口饭我就得上下楼上楼下跑，就那种工作，所以我当时就是胃第一次巨疼无比，就是感觉已经就是吃了3种胃药没有用，
绞痛
没有，对，就是绞痛，对，胃这边绞痛，就是感觉活不了了，然后就鼻头就什么冒汗啊什么的，就已经疼到那个程度了，然后我还忍着把工作做完了，然后回到家里的就是上周五嘛，上周五回到家里以后，我是直接就发烧了，感冒了。
啊、哦，难怪今天声音。
然后又骑电瓶车，又
对，所以现在我的那个嗓音非常的磁性。
疼成这样，你不去做个胃镜，不检查一下啥的？
没去呢，就恢复了现在。
这个我们下个话题聊啊，就是你是需要的，我觉得 你
人为什么这么贱？
太贱了！
哎，为什么你我其实我是很不理解的，为什么一个体制内的工作能比我们以前我做互联网都没有这么忙过？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那个，我倒是觉得
其实是分人。
事情有正反馈，他会激励我做下去；如果负反馈的话，他就让我不会做这个事情了。但是轩轩老师是越负反馈，你越做这个事情。
人体制内的
这个太牛了，
还是有奉献精神。我觉得
就是体制内是这样子，你忙的人是真的很忙，你不忙的人其实你可以不忙。
你
就看你
播客录完高低发给你们领导听，
就是看你是什么人。我就是实在就是没我没有办法。
你是 I 人还是 E 人？
贱人
我真的是贱人
感觉到了
我就是没有你这个工作你交给我了我就是没有办法去把它放下来、
他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好这个刚好
像你今天我就不会像你这样迟到我说好七点钟录制我就不会迟到
对对对是
你又不是接班人
我又不是接班人我狗鸡巴不是
所以就是没过一周两周，
年龄不大，但是很有老一辈的那种牺牲和奉献精神，好复古啊！
现在总是在反思，
说这话注意点啊！你说这话，
就现在真的总是在反思呢，为什么会这样？
应该也是被绑架了，架到那个地步了，就没有办法下来了。
就是一项工作交给我以后，我没有办法把它放任不管，
有觉悟，你能当领导，
还得是你，
有机会吧？
其实我们三个心里都在默默的念。
对对对，
嘴上夸一夸，我们心里也说点实话。
我自己知道啊，我自己知道。陆子野呢？
先骂骂故人吧，我觉得。
先提一提旧爱，
直接就上故人吗？
不是，故人这个在我生活中也是九牛一毛啊。我觉得冰山一角，
听着不像九牛一毛，你这感觉你好在意
九毛一牛，感觉。
真是
哎，听着都是毛，感觉。
对，讲到故人，
哽咽了，
怎么声音都变成这样子了？
他把你咋了呀？他是不是让你意外怀孕了呀？我的天哪！
不行，我操，难以释怀，难以释怀。
你说嘛？
跟这种什么体制内工作这种比起来，真的，哎呀，太小，事儿太小了。哎呀，我是真的贱，我操！啊，
比我还贱？今天是比贱大会吗？哎，
这个行业里面对故人有意见的人非常多吧？对吧？在座的三位对故人有什么意见吗？
你先别带我们，你先说你的，你先说说你的故事。
我们先看看风，我们再使舵。
不，这也是一个小环节，对吧？你们得说完。
没相处，我跟他
你们说出你们的立场，然后我可以再打你们的脸，对吧？我讲
完。其实我公正的说一句，
你公正的说一句。
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我公正的评价他一句，就是我觉得他平时有点烦，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可爱。
有点可爱，那你跟他结婚呀？
但我觉得他有点烦啊，
发现他接受不了公正，他接受不了公正。
就有时候跟故人说，哎，故人笑一个，他马上就给你个笑脸啊，就挺可爱的。那个时候挺可爱的。
哎，我觉得是不是得先说一下故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不然观众不了解啊。
那你倒是说呀，
说呀，
让我们说半天，
让我们三个说。
对，你们说，我补充。
我现在说
你们说的是正常的观众视角里的故人。
故人可能对一件事情他比较纠结。
不是，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对。
你自己来主持吧，死了、哎！他是个脱口秀演员，他同时是一个失业的律师，对吧？然后，但是他的家庭很优渥，家境很优渥，但是他还就是不满于现状，觉得自己很失败，是不是这个人我形容的怎么样？公平公正吗？
很客观，
差不多
啊。然后他的学历也比较高，是不是？
对，南
大
的
也比较好，
南大的。
南大的是吧？
硕士，
法学硕士，
都比法学硕士比较好。然后其实脱口秀他讲的也蛮好的。
我不想，我倒是不想评价这个啊。对，然后呢？
然后但是他人吧，在圈内就好像比较烦，是不是？比较烦人，比较
丧，
整个人非常丧，有抑郁症。
有吗？这个倒不知道。
应该是有抑郁症的。
对，反正大概就这么个样子。
那来吧，你怎么打脸的？
但说的有点，我都有点不忍心骂他，感觉他已经很惨了。被你说的，你觉得这个人很惨，听起来又可怜，那个啥，抑郁症，法学硕士，找不到工作，哎呀，很惨。我跟顾晨认识特别早啊，就如果有这听到这个播客的，在南京非常老的资深的无名的这个脱口秀观众，应该都会认识顾晨。我跟他在无名认识了很多年，大概有三四年，好朋友。我当时把他当作我的挚友，
现在还是吗？
现在当然不是。现在我如果不是有法律的话，我可能会跟他同归于尽吧。我觉得
他做了什么让你这么讨厌？ 让你转变是什么？
对，他就是真的打，狠狠的打了我的脸。
哦，你给说说。嗯、
我当时是把他当好朋友啊，好哥们儿。我在南京刚毕业，大学毕业也没有什么人脉，然后有一个法学的硕士啊，南大毕业的，家里又有钱，书香门第，能看得上我，跟我这样的人交朋友，我觉得我操，
又是脱口秀 OG，
对，又太看得起我了，我这种朋友我得好好尊敬他。然后当时他在南京无名那会儿啊，他跟所有的人聊天也没人搭理他，那就我搭理他，然后他就非常看重我这个给到他这个情绪价值的能力，然后给我交朋友。
你好，你
有个新人。后来就各种那个了，有次比赛，无名心梗赛、嗯、比完之后他比得很不开心，比得很差，然后我就说不要不开心，我请你去喝酒，然后顾人就指着我，指着我鼻子直接来了一句，我凭什么跟你这样的人喝酒。
哇塞，
但是这就是打脸的瞬间。
在其他人都在吗？
都在都在都在。
你身材不好吗？就是为什么你不行？
就不知道啊，就是这个就是问题嘛，
就是那种邪火就全撒你身上了。
我不知道，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说出这样子的话。
那当时什么反应？
我当时就很懵啊。嗯，
被打脸了吗？
对，被打脸。我不是好，我不是你好哥们吗？我操。然后就这样了，
原来朋友就是为了出卖的。
因为这次
还有非常狗血的东西。我对顾人老师的讨厌、啊、慢慢到来。这只是一方面、啊、你们可以问啊，你们可以问，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故事很精彩，有很多细节可以挖的。
反正那段时间谈恋爱那段时间
对他谈恋爱他。
太贱了，
他犯
贱
啊！
太贱了，他比你贱多了，比我也贱多了，他才是最贱的那个人。
这件事情以后决裂了吗？
倒也没
有，
还没有，
没
有。
哎呀，我天，还能翻啊！哎、真能忍他呀！你也是，
你是有多爱他？
你是
有
多喜欢南大这个学校啊？是怎么样？
也没有那么爱
律师，
也没有那么爱啊！
上不了南大，一定要上南大
考一个吧，要不然实在
不
行。
但
是
吧，但是这个时候两个人关系应该就那样了吧？
就是从很多事情开始，我就对他这个人就慢慢的就一开始觉得
很多事情就不叫开始了。
好哥们，慢慢的就觉得哎呀算了，无所谓，就是越来越无所谓这个屌人。到最后就是觉得这个人真的太可气了，我操！说到他自己天天装抑郁症，哎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装吧。反正我从我认识他开始啊，他就已经说他是抑郁症了，抑郁了四五年了，还没好。那我说，那你倒是吃点药啊。就是如果你还没好的话，说明咱们国家是不是没有办法能治抑郁症这个东西呢？不然你治一治，
看一看。
对啊，也不治，然后每次见到面都会说，哎，我最近又抑郁了，又抑郁了。想死怎么办，然后就没有办法，就大家都得劝他，劝也劝不好。但如果你站出来说我现在过得也很糟糕，他就会好。
主要是精神生理法的治疗方法是吧。
他知道你对他这些事情很反感吗？
很难讲，很难讲。
这次节目放完了以后他就知道了，感觉
他应该不听吧。
很难讲，我觉得他肯定知道啊，在我心里他就肯定知道，但他太绿茶了呀。他简直是个绿茶男，我靠，就是永远是那种，我觉得他不可能不清楚，对吧？他都能考上南大的法学硕士，能过国家的思考，你是个没有智商的人吗？不现实吧？
脑子肯定好使。
对，你不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吧？尤其都这么久了，但是呢，每次跟别人问到提到
智商是智商，情商是情商，两个东西。
那我觉得也不可能那么那啥。就每次他跟别人聊到或者别人问他为什么陆子也这么讨厌你的时候，他永远会装出非常无辜的样子啊，为什么，为什么陆子这么讨厌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讨厌我，永远是这种态度。我操，我这他妈最烦的这种人。
你有跟他挑明吗？
我觉得他应该有数了呀，这还要表现得多明显吗？啊，还要表现得多明显。
你有最惨痛的经历吗？不归
感觉相形见绌啊，这
对这还要说吗？
谁还能往上翻呢？那我就直接说一次被打脸的经历吧。就我小时候有一次跟我妈犟嘴，我爸给了我一批斗。
不是你在这个行业里有讨厌的人吗？
你别引战啊！我现在人缘挺好的。没有，我没啥讨厌的人。就打脸的经历啊，我刚才说就是真的，就是那为什么对自己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被父亲打真的抽耳光这件，尤其是一个女孩子被一个父亲抽耳光，其实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他比如说跟你打，比如说我随便打你一下，不一样，打耳光是一件 不太一样的事情，打耳光是涉及到尊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然后就这么一次，他也就只我也只让他打到了我一次，
后来你
就
会闪躲了，
后来你又把
对，后面我就练了一些招式什么的。隔挡之类的就是都会了，
就跟什么华盛顿拿出了小斧头，他爸爸就再也不敢说他了。
嗯，后来也就是离开东北了嘛，就连夜就坐车就走了。
我是我在高中的时候特别摸不清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水平。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总感觉我考大学能考得很好，那时候就老想往北方考，因为喜欢北京嘛，那我想北大清华都不错对吧。突然有一天我妈当时开着车，我坐在后面，我去看，就是当时路过的是鼓楼吧，鼓楼就看到了南大的那里边的景色嘛，然后说啊，考南大也不错。
学法学更好、啊、学法学更好。
结果啥也没考上。
后来考上地瓜了嘛，就是。
你身边人总有被打脸的经历吧？
身边的人肯定有啊，那可太多了，就比如我们学员老师。我可太爱看学员老师被打脸了，因为我最欣赏学员老师，学员老师这种自信的一个状态，但是每每这种自信的一个状态就会给我一个措手不及。因为我们之前有听友反映，我们浪花的录制的就是声音总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嘛，这确实是设备和场地都会挺受限的，设备我们就不说了，场地的话是因为无名的场地，我们在无名后台录的，旁边总会有商户在装修，这个商场的管理挺有问题的。之前我们有一次录播客还是在高考那一天，隔壁一直在咣咣咣咣咣凿大墙，然后轩轩老师说蟋蟀你过去说一下，我就怂怂的过去说了一下，对方说好好好，然后回来之后坐定了没几分钟，隔壁又在砸墙啊，学员老师说 你真没用，我去。然后去了之后志得意满，趾高气扬的回来了，说他们答应我们不砸墙了。
哎，我跟你说我那时候真的是
啊，学员老师笑靥如花，嗯，他们答应我了。
我就这样猛地一推开门，然后就说怎么了，我说不能发出噪音，不知道吗？
人家一看，
啊、
哦，领导
哪里的？我说你不要管我哪里的。我说就是不可以，你知道吗？隔壁中华中学在高考，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然后学校老师回来之后，果然不砸墙了。然后过了两分钟，滋，
开始电钻了，
就开始电钻了。然后我虽然说很痛恨对方这种行为，但是非常欣赏轩轩老师被打脸的表情，轩轩老师脸上呆若木鸡，然后木就非常木讷的说他们答应我了呀。
我觉得我上一次被打，我身边的人被打脸也是轩轩老师。咱们有次剪辑那个播客，然后就是有一个替换版本的那个嘛，轩轩老师说自信的满满说我替换了，哎，放心搞定了啊。结果到了晚上以后大家都是夜深人静了，我寻思再听听呗，我说怎么还是那个版本，徐老师啊不可能啊，我明明已经替换了的呀。那一刻你就知道以后的这种精细的活不能交给轩轩老师，是吧？
你们打过别人的脸吗？
我现在很想打故人的脸。是真想打。
是故人是赞助了这期节目是吧？
打吧你打吧，
出场率怎么这么高，
那800个罪名等着你呢，就是给你安800个罪名。我有打脸，我真的打脸，还是就是考研这次，因为平时我觉得身边的人大家好像之前彼此也不太关注啥吧，就是很少你打脸或者打别人，没有，就是我考研之前其实我是非常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考研的，因为我怕考不上，很简单，我怕考不上，我觉得这个事儿做成了以后想让别人知道。然后但是就是因为你长时间没有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然后有的人就会过来问你，然后我们当时我在杭州备考的时候有一个演员，然后他就有一次当我面，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当我面就跟我说你考不上，
嗯，
他说你肯定考不上，我说为啥，他说我室友考两年他都没考上，所以你也不能考上。但是我没吱声嘛，我当时说句实话心里也很害怕，怕考不上，后来反正我就是考上了，考上了以后第一时间就
发给他了。
我真的很期待他当时是什么反应，反正也就最后考上了，我觉得这个是狠狠的把他的脸给打了，
嗯，特别好，
这个还给自己算是小小的争气了一下嘛，
而要立大志的，就只是最后能不能实现再另说，但是志一定要立起来是吧？
对， 反正就是我觉得不了解就不要给别人随便下定论什么的，
嗯，
很容易被打脸。
嗯，我也打过，就是但打的是我妈，这么说起来有点不孝。我妈之前老是忘关那个天然气的火嘛，然后有一次家里全部都是烟，我觉得已经挺严重了。我说妈，你以后要千万要注意，有什么事情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也是刚生完小孩，就家里大家作息和那个都比较混乱。然后我妈说小问题，我下次就绝对不会犯。第二次又忘关火了，就赶紧跟她说妈的话，你这个又忘关火了，这以后的话得注意。我妈说行，下次再忘关了你不要喊我妈了。然后真的是第三次，她
阿姨
不是，但是第二次之后，我当时肯定得想点提醒措施嘛，我就打了两张 A4 纸，上面都写着姐别忘关火了。然后第三次她又忘关了，然后我那次就真的有点生气了，就那次的话
把这张纸也给烧了。
那倒不至于，但是确实就是天花板都黑了，你能够想到那个是多严重，因为锅都已经被烧干了嘛，烧干之后就开始冒烟，然后天花板吊顶之类的都黑了。我那次就真的是有点急了，我说你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怎么能忘关火呢？然后我妈就当时没说话，但是就很委屈，然后她说就妈年纪大了，有时候真的是记不住。我当时觉得我靠，我真不是人
了。我好惨
啊。对对，就是因为他也不是那种特别绿茶的说，就是如果他真是绿茶的说，我倒也能原谅了，但是我妈就
你妈的咋绿茶
了，就是演技好。我觉得可能就是演技好。
对，一个人演
绎蓝奖
老一直想。但是自那之后我就买了烟雾报警器和灭火器，没有办法。
哎，那个不是必装的吗？就是装修的时候不是要求每家每户都得装吗？
那个是公寓会装，你这家里谁会装那个？
啊，
但是我自己给自己装了一个，然后买了俩灭火器。嗯，就是还是要注意用户安全嘛，就肯定不希望用上。嗯，但是防范要做好。
我有一次早上也是煮那个，记得很清楚，煮酒酿元宵，我自己早上煮的。
嗯，
然后煮的时候我把火那一开着我就去洗漱了，结果就忘了以后整个跳闸了，就整个家就跳闸了。
电磁炉煮的？
什么叫电磁炉啊？
你就煮元宵为什么会跳闸呢？
我开的那个天然气煮的呀。
天然气有电啊，天然气有那个打，刚开始那个是要电火花，要打电的。
这两个没关系吧？
但是为什么跳闸了我也不知道。
嗯，
就是反正当时煮酒酿元宵，然后整个家就跳闸了，然后特别是冰箱就没电了。
嗯，
然后我一看就听到那个声音了，我说哎呦，我把家都弄得跳闸了，
我好牛逼。
然后我就自己去默默的把那个闸开，我还当时什么都不知道。
嗯嗯，
但是我想说它在下面总是不对的吧，我就把它推上去了。
嗯，
然后
它那个现在都是空气了，你推上去它会正常的，那个，
然后就变得正常了。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冰箱我没有推上去。嗯，然后冰箱就一直处于没电的状态，然后里面东西就全都化了馊了。我妈就等我那天回到家，我妈就说
你妈叫你阿姨，下次别忘了把冰箱供电。
不，我妈说肯定是你爸。
合理，这个
合理，
合
理，
没毛病，
一听就是叔叔干的。
肯定是你爸今天把冰箱里面东西全烂了，烦死了。然后硬是一句话没敢说。
理解，要换我也这么做。
对对对，
很多年了，很多年了。
对对对，
哎呦哎，
你没求证过，没跟你爸求证过这件事情。
因为学校老师年纪
过去了嘛，都过去了。
因为学校老师年纪也大了，
结婚已经过了，
实在是记不住。
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啊！偶尔想起来就说一说。
你也原谅你爸了。
哎呦。哎，我不知道有一种算不算被打脸啊？就是他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就是我说出来了，但是我却不那样做，这算是被打脸啊？
双标吗？这不是？
我觉得这样有吧，就是这也不提名字了，就不然也怕被冲，反正也是北大某学士、纽大某硕士，我觉得他就经常打别人脸。因为他有很多你可以说是扮猪吃老虎或者说表里不一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他自己明明就是学历很高，但是他会说自己脑子不好，表达极其流利，但是他说自己社恐啊等等，这些其实我都能理解，就是有一些综艺人设在里面。但是他最近就被打脸了，就是好像在某一次节目上别人问他会游泳吗，他说他不会，但实际上他是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还靠这个好像是加了十分。当然他也有人替他辩解说他加这十分和他被北大录取没有关系嘛，但是他确实是 国家二级运动员，有证书的。然后他说他自己
要说自己不会游泳呢？
不知道啊，但是这样人就会活得很好。他在综艺和各个圈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就觉得表里不一。
哦，
嗯，
我说我那些同事们，老是在领导面前说我这个弄得好，那个弄得好，结果一到做事了就很偷懒。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打脸，嗯，就是说的和做的不一样嘛。
嗯，
但是他们过得都挺好的。他们也没有摔跤，然后也没有胃疼，也没有感冒。
嗯，
我觉得也是，就经常打自己脸的人，我感觉是没啥，对他其实没啥影响。就是因为我觉得，就这种人，他其实本身就是对于自己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自己有没有被打脸，他就本身就不在意，所以其实一直心态活得就很好。他本身就不在意这件事情，
嗯，
因为他很喜欢给别人贴标签，或者是给谁谁谁贴标签。所以说这没实现，对他其实一点没影
响。我最近就被一个年轻人打脸了。
你这话说的好像自己不年轻了一样。
就是95后，
嗯，
是这样子的。
你就骂我得了呗，你就
有一份工作，我是在5月20号那天把这份工作发到部门群里的，就这项工作需要他们去完成，因为是他们的分内的工作。5月20号说了以后，他们就表示啊不会做。部门长意思就是说，那就培训，然后一直拖到了6月12号。6月12号就开了一个培训会，教他们怎么做这件事情，算是学习。6月12号那天现场就给他们定好了，2周后这份工作要交。结果直到今天，在我的催促之下，部门长去问了，他们还没有做。部门长就没有办法，就说要不然你让我这个部门长自己做吧。这个95后这人就说，这两个人就说，这个量很大的，您一个人能完成吗？
还挺疼人。
然后我们部门长说，那就分工吧，大家整个部门一起完成。我就是被他们疯狂的打脸，就一步步，我终于知道，就是一份工作，你只要硬拖，你只要硬不会，这份工作就会变没有，或者被别人分摊。
嗯。可能也看平台吧，就是我感觉这个因为也不能把它开了，所以说就没有什么惩罚措施，就只是影响它的一个上升空间，但是不会说是影响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利益。
对，然后我非常的贱，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工作分摊了以后里面是没有我的。
嗯，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很生气，是我一直在逼迫我们部门长去push 这件事情，
对，
然后部门长就觉得我可能心里有怨气，然后分工里面人就没有我，但是他自己做了一部分。
嗯，
他说我来做。我看到这个名单以后，
你看领导都开这个头了，身先士卒，我也得紧随其后。
我看到这个名单我非常的惊讶。
嗯，
我说
肯定的，我都害怕，我都
我说部门长，我说你是就是
在孤立我吗？
你我说你是领导一个部门的，你应该负责决策，还有分配工作以及统筹工作，对不对？
嗯，
你不应该去做这种细小的事情，你这样做，本来工作就是安排在给他们两个的，现在你自己揽过来，你要自己做，甚至你现在分给其他的部门，你让其他人怎么想？
嗯，
我非常的生气的这件事情。
那你那次打脸一定是自己抽自己。
我真的是自己抽自己，狠狠的抽了，就是今天，你知道
吗？让领导好像对你会有一点小意见一样那种感觉。
确实，无论是从工作的角度，还是对人的角度，还是对我部门长，还是对下面的小姑娘，我都很生气。就是亲人总是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你们不听他们的话，吃过亏吗？还是打他们脸了？
我觉得一阵一阵的吧，就以前我爸说很多话我都看不上，但是现在说很多话我也看不上，但是形式不一样了。他之前一直疯狂劝我考公嘛，我那个时候特别不屑，之前好像大概也说了一下，我初试都过了，但是复试我硬生生装逼没去，心想我有鸿鹄之志，我要去大城市，我要去大企业，然后现在很悲凉了，过了35周岁，但是我又觉得考公也挺好，能上岸就更好
了。35岁也知道考公了是吧？
对，
你妈大鼻涕都流到嘴里了。
对，
没有机会了，过了35岁。
所以说现在像有点叛逆，反正也考不上公了，我去本科生吧。
你要这么说我也是差不多呀。我爸当时初中毕业，他就说你成绩再烂，当时考了一个590多分，跟我们那最差的高中还差3分，然后我妈取了10万块钱，她说这个钱本来是要吃利息的，就硬取，利息不要了， 就为了把你买进那个高中，说你一定要上高中、
啊、哇，那你妈还挺有远见的。
然后我说我不上，我就要上技校，我说我的理想就是去大专读技校，当时还想当男护士，然后也没
挺适合你，
也没去，然后去了一个那种学机械的那种技校，就是我就说我这辈子就不读高中，也不想上大学。然后后来就啪啪给自己打脸，就我上了大专之后，我他妈还努力考进了大学。
你还挺励志，
还是得考大学。
然后还搞学历崇拜是吧？喜欢名校的是吧？
南大，
对，
还想上南大。
但他刚才一说男护士，我脑子里立刻就有画面了，
有了故人和男护士的画面。
就应该去读卫校，你知道吧？读了卫校，我男护士那节目标签不有了吗？我就应该读男护士。
脱口秀毛不易，确实。
但是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吧，看得看哪种问题，
嗯，
比如说就业的问题的话，就尽量不要听老人言，落后时代很久。但是如果择偶或者选择对象这个东西，听听老人言没毛病、嗯、因为我真的发现老人看这个看人很准的，他比如看这个小伙子，看这个女孩子，这个人靠不靠谱，一眼其实能看出来的，因为见的人太多了，然后吃的盐也太多了，他这辈子见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一眼。
那我妈我爸真的被这个打过脸
啊？是吗？就他们认为很好的，然后你认为不行的是吗？
有一任啊，这个男生怎么样我不评价啊、哦，反正跟他分了嘛。但是当时我已经想分的时候，这个男生邀请我们全家去他那边去做客，我爸妈好歹也是我学的人知道吧，但是就是会被这些所迷惑。迈进他那个房子的第一步，我妈那个眼神就亮了，
那是个豪宅，
人家是个别野啊，
那个房子确实还不错、嗯、然后我妈就说
恒大的
这房子多好啊。
那在后面这个男的真的证明不太行是吗？就房子啥都挺好，但是人不太行是吗？
只能说条件挺好的、嗯、他跟我一个认识的人谈了恋爱，只是认识啊，
跟你之后是吧，跟你分了以后，
对，分了以后、哦、然后跟他认识的人谈了恋爱，谈恋爱了也是到了见家长这一步，见家长这一步呢本来都处得很好的，后来突然有一次他就开着车载着对方女方和女方的亲人在车子上，他就莫名其妙，就可能喝多没喝多，
你这马上一下就让我就紧张起来了。
喝水喝水喝多了，
喝多了啊，
对，不是喝酒，应该是喝饮料或者喝水喝多了，然后就想上厕所，
但是房间太大了，
但是他就当着女方的在车上
跑到厕所已经尿了，
他就当着女方和女方家长在那个车里的面，他就下车就直接在路边就直接这样子，然后把女方吓坏了。
确实有了男人和狗没什么区别，
这女方也是一个喜欢维护这个环境的那个环保的很环保的人，
文明卫士，文明卫士。
不是，这个也确实是，他连个瓶都不用，他哪还用个被褥呢？
然后来上了厕所以后，然后又是载着这一家人在路上，就是和好像和车子要什么什么是那个
会车
啊什么之类的、嗯、跟人家就是可能有一点口角
路怒、嗯、
对，然后下车就要打人家，是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就说分手了。
他好粗鄙啊，
上完厕所在路边上完厕所就要跟人打架，这跟狗有什么？
他是水浒出来的吗？是哪里啊？
后来我就 听说就是他已经又准备跟人家就是怎么样了，然后发现了这个，就是当天就是出现了这两个事情，人家的家长就说是人家对方的爷爷老人就说不行，
这个人不行，
他人品不行，
对对对，
然后就分了。
是的，我发现这有的时候就是老一辈就是前辈他们看这些看配偶什么看这些看人还是挺准。
哎，有没有哪些前辈说的话你当初不在意后来却被打脸的，还或者你是翻盘走出一条新路的？
我想说一下，我曾经打过蟋蟀老师的脸。就是那个时候跟徐帅还不是特别熟，那个时候我是在杭州演出，然后我跟徐帅认识的比较早嘛，然后但那个时候
那个说你考研考不上的就是我是
吧？他知道，没有，没有，
反应过来啊！
然后我跟他说我要考研，我俩算是比较聊得来的，我就关系挺好的，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说我要考研。他说哎你可以去，因为他自诩自己是研究生嘛是吧、啊、
他本身也是啊，
当时给我支老多招了，哎呀当时就过来人了，你就开始给我支招，说你得多刷网课
啊，
说啊，他说你报班了吗？我说我没报班，我不准备报班，因为我说文科的话我们主要就是捋自身的这个知识体系，然后你多看文章多挖深一点，有自己的脉络，然后有自己的想法，这种 打得漂亮就可以了。他说你得报班，没报班，他说如果你没报班的话，那你多看点网课，你得上点网课。
你忘了人家徐悦老师考的是农业，
他后来不是考设计的吗？你知道吗？
啊，你考了设计啊，后来
对考设计。
你不管他啥，他就愿意，他就想给我支招，你知道吗？就是让我看网课，
我巴巴给他支招。
但是你知道吗？一般我就看过过来人的那些，就是网上考上的那些研究生啊，他们都说就不要花太多时间看网课，
因为你知道吗？徐悦老师不知道你要考的是名校。
我以我
说齐帅老师，
我以我浅陋的知识，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
提前说你要考哪个大学，齐帅老师还会说话吗？
那我就一言不发了。
哎，没有，因为真的就是，确实是因为如果他是工科或者是理工科，他们看个网课呀，什么那些思路什么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考数学，我是文科专业，我们那个东西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建立自己的框架，多翻书，多看书的。然后所以说我说利用网课的话，那我可能就没有时间去翻书，没有时间背诵了，寄送什么的没有时间了。然后后来不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方向去走了吗？我就上岸了嘛，可是没看网课呀，幸好没看网课呀，幸好没太花时间。
所以你是今天才打徐帅老师脸吧？
酝酿很久了，酝酿很久了。
但是你说这个被前辈打脸，我倒是有一个事儿，就比如说我觉得和有一些人交情的话就应该浅尝辄止。就比如说我之所以没那么讨厌故人，不像陆子杰老师那么讨厌故人，是因为我和故人没有什么交情。但是你和一些人交情浅的话，他说的话足够少，他的犯的错也少。我刚开始作为新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故人还负责无名的一些新人培训还有审稿啥的，我第一次写的那个是稿子要发给故人审一审才能上台嘛。然后故人看了我那个文稿，给我发了一句评语，说脱口秀不是耍贫嘴。我说嗯，有道理，真知灼见。
脱口秀是 PUA， 我跟你说，脱口秀是 PUA，
因为他只 PUA 我，后来我没见证过他们的打脸的经历，所以说故人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还行。所以说有些人你真的不可能深交，那还能相忘于江湖还挺好的，一旦深交就会发现他的丑恶嘴脸。
陆子野的哪叫深交啊，他走的也太深了，
对，
往死里走。
我这个叫爱了啊，爱了。
对，
爱过啊，还在爱。
我是刚大学毕业那一会儿，我不是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工作了嘛，
嗯，
当时没着急考研，
嗯，
我进入了一家国企混日子，日子混得挺好的。但就是我一个办公室，那时候国企一个办公室挺大的，里面就有五六个男生，我跟五六个男生在一个大办公室，只有那个部门只有我一个小姑娘。然后但是他们从早上就开始抽烟，一直抽到下班。我每天就是对工作没有什么怨言，就是对他们这个天天我吸二手烟，我特别难受。就那时候每天早上就咳那种黄黑的痰，
哎呦，
那个时候就二手烟。
他们抽的是烟还是鸦片？
就很严重，
气儿那么大。
那叫什么？那叫咽炎，是咽炎吧？二手烟吸多了就会有咽炎、
肺癌。你说那个是？
那可能还没有到那步。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已经下定决心想要走了，但是不断的有人就劝我。啊，说都这样，你去了哪儿什么什么，他男的就是会这样，你要再忍一忍，然后怎么怎么就好，你调了部门啥的就好了，以后什么什么就好了。就那时候很多前辈劝我，后来倒闭了，他们就重组了，倒闭了。
这种事儿其实我现在
破产了，
我现在也确实遇到。虽然说我是一个男的，但有时候我觉得男的真的不行。我们那个写字楼是禁烟的，然后他可能会设立吸烟区，但是你会发现没有用，永远会有一堆男的在厕所里面抽烟，尤其是在蹲坑的时候。我如果是感觉到蹲坑的人在抽烟的话，我会往里面撒水，反正他们也出不来。对，我就
蹲坑的时候抽烟往里撒水。
对，
撒的是什
么
水？
你怎么往里面撒水啊？
对，
撒马桶
的水，
的是
什么
水？
洗洗手，然后往里面撒水，天女散花。嗯、
哎呦我天哪！
好厉害的，好厉害的报复啊！洒水，
很符合西川的气质，
很没素质，大家不要笑
话。真优雅，真优雅，
小心翼翼的报复，
太厉害了，
真服了，
又勇敢又……
你能不能最好不要起这么高啊？
真的呀，难怪上一次就不应该让他去跟隔壁说你不要再装修了，就是。
但是打脸的是我，
你们再装修，我要冲你洒水喽！
再装修，我要生气了呢。
就是感觉你在跟人家打情骂俏，嗯，洒洒你水，这种小姑娘，你知道吧？
哎、两块两块。
对，如果被发现，我就说我是傣族的。
这个好笑，这个好笑。
烂梗随
便。Bless you. 这个好笑。
哎呦喂。哎，你们觉得过去自己哪一件事特别想回到过去打自己脸把自己扇醒？我知道你。 你是不是想不想认识故人？
认识故人那个晚上，
对 对, 对是，挺了解我了，现在已经。
我是那种，我每次收拾到有闲置物品的时候，就是我就想回去把自己打给一耳瓜子，说姐妹，这东西你以后用不上，别买了，别一个色儿一个款式他妈买好几个色儿了，知道吗？
我也是。我就是买一行深入一行，你知道吗？
你是的，你是的。上一次珠宝那期我们就看出来了，
就是直播间真的不能进。我就是以前买那个翡翠啊，什么珍珠什么。
在这里我要打一下富贵的脸，他好意思说你？上次他买一条裙子买错了，然后我和他一路回南京，然后他降了一路，就后悔自己买那条裙子，退货还退错了，都好多人去。
对啊，就是感觉就是沉浸式购物那种感觉，就是喜欢这个东西，我就一直要买它的周边，买它的各种东西。这个
觉得总有一天能用上，
嗯，尤其是那种一个款式买好几个色的那种，你马上你就过一个月你就不喜欢它了。
对啊，因为买翡翠你就想买成色又好一点的，哎，买了成色好一点就想买全绿的，买了全绿的又想买圆的，买了圆了又想要贵妃镯，就什么都想要。
把过去的自己打脸打醒，就是复试那一次，至少去一次吧，以后至少还能吹个牛说我过了，但是没去，不至于说、
哦、我以为你说富士山呢。至少要去一次富士山。
雪岩老师的幽默素养逐渐被我拉低。近朱者黑。
被打脸以后你们都是怎么做心理建设的？有没有一些人生经验？考上价值的环节来了，陆总已经准备很久了。
对，
建设，心理建设就骂他呗，还能干嘛呢？
你的价值呢？
当然你受伤害你怎么抚平你创伤呢？
他没有抚平，
他又没给你一些精神上的鼓励，又没给你一些物质上的补偿，那你还能和他维持关系，我觉得也挺牛逼的。
也没维持关系，你这个太看不起我了，我操。
你都是生气了然后他哄一哄你就好了是吗？
那看开吧，还能怎么着呢，我操。不在乎，不在乎。
不在乎，然后之后又热脸贴他，
然后反复的跟我们聊这个。我不在乎，其实就是他的他心理建设的办法其实就是跟大家倾诉嘛，
就聊半天打脸，其实别人对你造成伤害也没啥，就过去也就过去了。真正对你造成长期伤害的是你自己打自己的脸，所有的事情你自己也意识不到，对吧？就我为什么会跟故人这样的人做朋友，那不就我自己扇自己耳瓜子吗？我靠，
语言中感觉你还爱他。
爱谁？故人
啊？
没有吧，
眼神里面
不
还在维护
他，其实是他的一段岁月，他的一段青春，
不能否认。
没有他你不完整。
哦，哎，
非得这么聊是吧？我靠，非得把让我跟他结婚，我靠，相爱。
有没有合影啊？就放在我们这期封面。
倒也不必，
变成黑白的。
我觉得你这么爱他，应该把这一期封面
我们
给
你做成那种撕开的那种状态。
这一期虽然故人老师没有来到当嘉宾，但是封面是他。
但他今天疯狂打喷嚏，他今天晚上。
好吧，那希望本期节目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说一下你们被打脸或者你们
打别人脸的经历。
对对，
如果能肉体打脸那就更爽了。
对，也可以聊一聊你们认识的故人。
可以可以，留
我多搜集一下故人老师素材好不好？那么本期节目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点赞收藏，有收藏吧，
有收藏，有转发，
评论对，还有打赏。是吧，
棒棒的，这个很重要。
我们再见啦，拜拜拜
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forward to next Friday. It's not like I've been crying. Deep down, I think I must have knew it all along. Maybe it was his share playlist, his craving to be A-list, or how he knew the words to every Britney song. Perhaps it was that poodle or those cheese-filled strudel he used to dip into his frappuccino grande. Well, I must have just been kidding myself into thinking I was more than him experimenting. My boyfriend. On a Monday, it wasn't such a fun